听众朋友，今年的3月11日是日本福岛核事故7周年的纪念日。同往年一样，法国各大反核组织以及环保组织上周日在巴黎举行了示威游行。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今天也将在法国反核组织的邀请下再度抵达法国，呼吁各国尽快走出核能，开发更加安全的能源。而与此同时，周末出访印度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抵达印度的当天就宣布，法国电力集团将与印度签署修建6个第三代核反应堆的协议，这一协议最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印度计划修建全球发电量最高的核反应堆。不难预测，反应之间的核协议将进一步引发法国反核组织的谴责，尤其是法国阿海法集团刚刚宣布将对芬兰支付4亿多欧元的赔偿费。另外，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反应在印度西南海岸修建核电站的计划也必将引发印度民众的强烈反对。看来福岛核事故以及阿海法的第三代核反应堆的严重亏本的开发过程并没有影响反应两国领导人的决策。我们因此认为有必要仔细观察一下事故发生7年之后福岛核电站今天的维修状况。根据法新社发自东京的报道，目前福岛核电站的救援维修工作依然面临着以下3大主要难题。首先是如何确定核燃料的位置，并且将它们安全地取出。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在7年前的核事故中，福岛一号核电站的6个反应堆中，第一个以及第三个核反应堆的堆芯融化，核燃料因此从反应炉中泄漏，这就给取出核燃料带来了难题。目前核电厂工作人员依然在艰难地通过机器人寻找溢出的核燃料的确切位置，因为必须在位置确定的背景下才能够想办法将它们安全地取出核反应堆外层的保护层。目前东京电力公司尚不具备取出核燃料的技术设备，估计最早这一高难度的动作也不会在2022年之前启动，而在此期间必须继续日日夜夜的冷却工作。另外，第三号核反应堆除了堆芯融化之外，它储藏核废料的燃料池也出现了裂缝，必须尽快将储藏在池中的核废料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东京电力公司已经表示准备了相关的预算，并且在上个月底结束了在池顶修建保护层的工作，以避免在燃料转移的过程中引发核辐射。目前已经完成的工作包括第四号核反应堆的燃料转移工作。其次，福岛核电站的另一大棘手难题是大量的核污水的堆积。由于地震海啸破坏了核电站的冷却机制，导致核电厂不得不以冷水来冷却核设备。7年来，核电站已经堆积了超过100万立方米的污水，而且这一数字继续在不断的增加。为了避免周边的雨水受到核污染，为了避免污水向周边海域泄漏，当局在核电厂的周围修建了多道冰墙以及水泥墙。那么如何处理与日俱增的核污水？根据法新社的介绍，东京方面试验了多种处理污水的方式，但是所有的处理方式都在一点上存在不足，专家们无法处理水中含有的氚元素。有专家建议将含有氚的废水直接的倒入大海，不过东京当局到目前为止尚未做出决定，当局表示正在研究多个解决方案。最后，东京核电厂还必须面对如何储藏固体核废料的问题。到2029年，核电厂必须储藏的核废料的总量将达到75万立方米，而这些核废料的辐射性不等，这就增加了储藏的难度。东京方面已经修建了8座囤积房，上个月第9座建筑也已经动工修建。目前在福岛核事故场地每天工作的人员大约在6000人左右，工作人员的总体人数同前几年相对比有所减少。尽管东京电力集团强调职工的工作条件同前几年相对比有所改善，在去年4月到12月期间，仅有58位工人受到年度最大承受度辐射，也就是每年20毫西弗，而在前一年受到同等程度核辐射职 工的人数达到216人。不过尽管如此，年轻人依然拒绝参加核电厂的维修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核电工业已经失去了发展前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盘点核事故7年之后福岛核电厂的维修工作，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